说这个好的敬拜，好的敬拜的带领，几乎等同于讲道，几乎你需要讲道的信息已经在敬拜可以充分的把弟兄姐妹带进这个里面。那我今天没有跟诗班讲好，是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诗歌很感动人，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动你，很感动我。那我就好的敬拜，像今天我们的同工，很谢谢他们，他们带领的敬拜，就让我们真的可以进到去来敬拜上帝的这个真实的里面。好，那在我们今天要一起跟大家一起来看今天的分享，来思想今天的经文以及我们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这位创造万有并且怜悯我们，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你验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好处，我们的良善，是因着你看我们内里一无良善，我们没办法自救，因此你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在耶稣基督那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来称颂这位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来思想，来歌颂我们的主，他的复活，他的大能。我们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上面思想的时候，主啊，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遵行的力量，让我们有遵行的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遵行。我们恳求主祝福帮助，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跟随耶稣的脚踪，跟随耶稣的脚踪。那个有一段经文在各位的周报里面，路加福音9:51-62。那因为经文比较长，那我想邀请各位，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好不好？我们起印方式，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这个印双数节。路加福音9:51，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55节，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两个门徒说：“您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57，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谢谢各位。弟 兄姐妹，你如果还记得大概三个礼拜前，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上次跟回忆一下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说那个大使命，或是马太福音28章的主的差派，其实不是一个啊使命而已。他在使命之前是由主给我们的授权，并且这项差派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他的能力、他的权柄，经历他的同在。因为他说，我们只要忠心的、诚恳的来响应他的使命跟呼召，他必然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真实。他这个主，那个这里他我们说到做主的门徒啊。各位，上次我们并没有办法多时间解释或者多去思想这个主的门徒啊是谁，还有主的门徒是怎么做法啊，还有什么特征。然后我们给各位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我们说主的门徒 disciples 啊，那个 disciples 或是门徒这个含义就是跟随耶稣的人。Jesus follower， 跟随耶稣的人。那谁是跟随耶稣的人呢？各位，谁是跟随耶稣的人？门徒还是？还有比较那个啊？还有其他答案？谁信他的人是不是？谢谢 Mark， 刚有弟兄姐妹提到基督徒。信他的人，我们说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的人，那门徒就是跟随耶稣，那当然是信从他的人。那我们简单说做门徒，其实换一个讲法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整个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内在外在的表现都学习耶稣基督，学习他的心思、他的性情、他的灵性、他的祷告、他的关切、他的使命、他的为人、他的侍奉。所以总而言之，总过一句话，做门徒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来学习耶稣。因此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主的门徒呢？我们的答案，最简单的答案应该是，我们不只是信有神，一个信主得救的人，我们也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死了为我们复活，因此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Savior，而且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 Lord。 所以基督他作为我们的主，他呼召相信他的人成为他的门徒，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因此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 Jesus followers。 我们不是跟人的意思，我们生命里最重要一件事情 ultimately 我们是思想我们怎么跟随主。我们来说，我们效法跟随他每一个样式，他的脚步，他的生活，我们好像跟在他的脚步，他的 footstep 来前行。有一位作者这样说，今天这个 PowerPoint 不太会用到，各位放心，因为我已经不想理他了啊。就是只有经文的时候才需要用到，所以各位不用看他没关系。有位作者他这样说，他说那些没有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耶稣的跟随者。他说 It's that simple， 就是这么简单。他说跟随耶稣的人，或是 或是真正耶稣的跟随者，不可能不跟随耶稣。你说 这话不是讲的跟没讲一样吗？各位，我们都会承认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思想，我在哪些事情上，我是不是真正在跟随耶稣基督，在与他同行。那很久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结婚，我去参加他的婚礼，那位牧师就说，他说我们人生里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情你在有限的今生你要与谁同行，另外一件事情你在永无限的永恒里你与谁同行。那当然他是要讲婚姻，是不是？那当我坐在底下，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对我很好的提醒，我在今生与永恒我要与谁同行啊？可能最不可缺少的一个答案很可能都是谁？都是神，都是与耶稣基督同行。所以各位，我们说经主说的 following 跟随是一个实际的行动，不是一个理论概念。我说这个跟随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一种动态的，不是一种静止在那里的。我们谈到跟随的时候，你立即会想到一定是有一个路径，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个过程，一定是有一个人在前面领，我们在后面追随。福音书里经常用这个跟随来描述耶稣的门徒跟他的关系，举个例子讲，马可福音二章四节提到那个马太的信主，利未。那么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这样说，他说耶稣起来看到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利未是马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各位，这里有没有说马太相信耶稣？字面上没有。有没有说马太他得到救恩？也没有立即讲。可是这里说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对于初代读福音书的人，他们读到这个跟随耶稣，几乎就是跟一个相信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我们说跟随是信心的外在的结果，具体的行动。信心呢，是跟随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原因跟动机。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恩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意志去跟随主，我们待会再说。因此我需要信心，我在信心的同时，我希望把我的信心借着上帝的帮助化为跟随的行动。弟兄姐妹，你信神吗？那我相信你当时信神，只要你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吗？当然是，这个大概都不用问。可是我们是怎么在跟随主的？有位作者叫做 J.I. Packer，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我们中间有同工也在读，叫做，Knowing God，这个是 classic 了，一个经典了。里面提到说有两种基督徒，你可以用这样的比方，有一种是好像在地中海度假的一个旅馆，坐在那个旅馆的阳台上，那个光看着那个路上熙攘的旅客，他坐在那个阳台的舒服的躺椅上面，什么事都不用做，他只是观赏的，他只是做一个欣赏这美好风景的一个人，这是一类基督徒。另外一类基督徒 J.I. Packer 他说是那个在路途上面拿着 backpacker， 拿着行囊，拿着他需要去拿着东西，不断的辛苦的往前行，而且在思想着他前面的目的地。各位都听得懂他说的基督徒，两种基督徒的含义。我们有一种只有 一种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以及不跟耶稣基督的，或是说不太跟的。各位，你说我们今天这个跟路加福音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现在在查考路加福音，我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受到这一点，让我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路加特别喜爱用 journey， 用旅程啊，各位你回去读读看，用旅程来形容、来比方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的一种的过程。就路加而言，我们可以说那个门徒的跟随耶稣基督，好像就是一个他们生命的一个历程。那所以今天我们用路加九章，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特别清楚的把耶稣基督他自己一段他侍奉的旅程，以及他跟周遭的人如何跟随他的描述的特别清楚。如果你的教会周报还在手上，各位你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我们来数一数，这里有好多个我们说动作词都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跟随或是一种的旅途是关联的。各位你可不可以找得到？哎，各位千万不要看这里，这里没答案。各位有看到哪一些？来，各位帮助我，51-62就好。各位有看到哪里？各位都没看到，不会吧？哎，为什么把答案打出来了？难怪你们不回答。我们的 PowerPoint 同工真是非常的帮忙。我应该是算了。各位，你可以去数一数，当你说到我们中文的圣经啊，英文相去不远，提到那个去啊。going 就有6次，提到往哪里或向哪里，加起来一共有5次。提到那个走 walk 或是进去 enter 就一共有3次。提到那个路啊，都有那个路马路，还有读到什么？提到跟随。各位有没有看到，在后面一段提到3次的跟从或是跟随？所以这一段我觉得特别能够让我们作为来思想耶稣基督他要我们来怎么看我们跟随主的历程。第一，请帮我往下，我们先来看路加九章这里的头一节51节，这里他说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各位，你读整个路加福音，我们很容易发现到路加九章是耶稣基督，如果用他一个历程来说啊，一个过程来说，是他弥赛亚侍奉一个转折点。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到这里的时候开始他定义的向着耶路撒冷走。那我们这周查经刚好查到路加第4章，刚好有讲到，各位我这里的角度非常的直，所以我看不见这个字，你可以看得到上面这里有一个，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们昨天查到的加利利海，对不对？然后这里旁边这里是属于叫做加利利。耶稣的最初的侍奉 从路加第四章到第九章，大概都环绕在这里。啊，耶路撒冷在哪里？南边，对不对？这里。好，那这个相距不远，大概是几十的 mile 啊。那中间这里叫什么？撒玛利亚，对不对？耶稣他最初他三年半的侍奉，大概都环绕的，都主要都是以这里。虽然他有下耶路撒冷，可是主要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可是这一里，路加九章五十一节特别记载，耶稣从这时候开始，这个起点作为起点，他开始要向着耶路撒冷走。那这一次为什么跟过去耶稣去过耶路撒冷的情况不同呢？因为这一次耶稣知道这是他的 final journey， 这是他最后一次旅程。为什么是最后一次旅程呢？他进耶路撒冷，他要在这里受害。虽然他之后复活，可是就他原先的肉身的生命身体，他会在耶路撒冷遭遇到最后的这个困难。我们说耶稣他在路加虽然没跟我们解释，可是不是突然的，好像一个意外的事情，说我要开始往耶路撒冷走。事实上在之前，耶稣就已经在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不断的让门徒知道他侍奉弥赛亚侍奉最终的一个地点是在耶路撒冷，或是他一个最高的一个 climax， 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要在耶路撒冷发生。路加五章十四节提到说，那个他好像一个新郎啊，陪伴的人就是他门徒，到时候啊，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们就要进食，一直就是要一个伤痛。九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更清楚，他说：“人子，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一起来念，各位请。人子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谢谢。再往后一点，在我们读九章的前面，是耶稣的登山变相，有以利亚跟摩西出现，跟耶稣谈论什么呢？三十一节说谈论他去世的事情，他 departure 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简单的说，耶稣基督一直心中有一个时间表，有一个旅行的计划，一个旅程的计划。他知道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是为世人的过犯要在十字架上而死。因此路加这里他提到说，耶稣是定义的，我们中文的翻译定义的向着耶路撒冷，那个英文啊，其实那个含义是比较直接的。他说他是面向着 set his face to， 是面向着耶路撒冷，意思说坚决的准备就朝着这个方向走去。他明知道那里有许多的困难，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有许多的苦难等着他，人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他门徒要仓皇的逃走。他在那里他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受苦，可是他定义要往那里走。耶稣他不是自己喜爱受苦，他自己也知道在克西马里面祷告，他希望这个十字架能够离开他，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坚决还是要朝着这个耶路撒冷走呢？各位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这里要定义的向着耶路撒冷走？成全父的旨意，是不是？我们说耶稣明明知道他前面有很多的困难，甚至是可怕的死亡，可是他 决心的，还是往耶路撒冷前进？我想最好的解释是，耶稣他不把自己的喜好或是意愿放在这里，他宁可照父神的旨意和计划来成就这件事情。各位，我们在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都知道，耶稣受圣灵感应，他是从真理所生，他是有完全神性的神的儿子，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另外同时，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受造的生命有完全这个人性的特质，如同最初的亚当。可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也知道。因此耶稣基督就跟我们人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位有情感、有意志、有思考判断的一位主。我们作为人，我们因为有这个意志的、有这个抉择的判断能力，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抉择，我们可以选择善恶，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喜爱喜好的东西。亚当当时为什么会背离神呢？会我们说犯罪呢？我们都知道，因为他选择了离去神，他因为自己的骄傲，他觉得我想跟神一样，他的自我、他的骄傲，让他对上帝拒绝。我们在周五查经查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有我们带领的弟兄非常有见解，他就说这个事实上是好像把亚当旧亚当的错误更改过来，耶稣受试探，他却没有在试探上跌倒，这是非常对的。各位，我们今天所有人，我们常常犯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动用我们的意志抉择，可是我们抉择所要的是我们从自我而发出的。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刚才说他把旧亚当的错误更改过来，他给门徒展现了一个正确的一个人性的样式。这个人性的样式包括他不选择自己的意愿或是自己的喜好，他我们该说他选择父神的心意，他愿意对父神的旨意跟安排有彻底的顺服跟遵从。所以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耶稣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人的问题，我们该说我们很难顺服神，这是我的问题。我们常常人生有种种的遗憾，或以后发现做错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些事情，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自己的喜好为考虑，我们很难放下自己。这同时，我们的意志跟血气就跑到常常跟我们明明知道，或是我们了解到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神的旨意。耶稣基督他定义向着十字架的路走，这十字架代表什么呢？各位都了解，代表着他为我们舍己，他不止为我们舍弃他肉身的生命，他受痛苦，他流血死亡，他也在十字架上，他照着父神的旨意，他舍弃了他自己原先可以选择的，他可以选择不用这条路。那路加福音四章里那个撒旦引诱他说，你只要拜我，这些都给都可以给你，意思说你可以有这个全世界，你不需要上十字架。我们的主没有接受撒旦的试探，他选择用父神的心意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成就父神的心意。各位，我们说这对我们做主的门徒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我们思想十字架，我们思想做门徒，我们做门徒的意义就是跟随耶稣基督，他怎么走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走的道路是什么呢？他走的道路是一个降服的道路，不是降服于人，是降服于神。他走的道路是一个放下自我，放下血气，放下他自己的选择。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我最近在看宣教士的故事，重新看1956年的时候，美国有，各位不晓得这个很有名，有没有听过一个宣教士叫 Jim Elliot。 这个 Jim Elliot 这位宣教士跟四位他的同工，他们是年轻人，都是刚结婚有四位做爸爸，一位太太 还没有小孩，可是他们 决定他们认为上帝呼召他们就到厄瓜多尔这是他们 Jim Elliot， 那是他太太 Elizabeth。 那我在看他传记，他们在1956年1月3号飞到一个印第安的应该说亚马逊的部落叫奥卡斯。那这个奥卡族这个族是一个原始部落，没有跟外界任何文明接触，只要跟他们接触过的有文明的人进去，通常跟他们起冲突，有的甚至被杀害。那这一个是这位这 Jim Elliot 跟他四位同工，他们祷告了很久，他们有负担，他们受差派决定进到这个蛮荒的部落去。那1月3号他们进去，他们先坐用小型飞机在那个丛林盘旋好几周，为了然后丢一些礼物一些笔一些那个日用品一些纸张，为了是什么呢？表示友好。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礼拜这样的工作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就降落到那里，开始去那里一个河边搭了一个小木屋。在那个木屋做什么呢？他们在那等待这些阿卡族的人、奥卡族的人来找他们，因为他们不能进去，唯恐触怒他们。结果呢，在1月8号的时候，果然真的有一些这些原始部落的人出来跟他们讲话，他们非常兴奋，就回报给他们的宣教机构。结果到隔几天，他们同工派人来跟他们电信联络，就发现他们失去音信，赶快就有搜索了救援的，进到那个他们到的地点，结果他们五个人都已经被这些土著民族这些原住民给杀害。用毛枪刺死在河边，他们留下4-5个寡妇，还有好几个孩子没有父亲。其中有一个家庭，他有一个3岁的孩子，他母亲刚刚生下一个小 baby， 是一父子。就这个3岁的孩子，就据传记里说，就对着那个 baby 在哭，就对着 baby 说，说你不要难过，等到天堂的时候，我再指给你看我们的爸爸是哪一位。所以这一个他们似乎壮志未成就殉道了，可是他们这几位年轻宣教士的心智就激励了美国其他的人，就继续的勇敢的进到这个奥卡族的，后来他们真的把这个部落把福音成功的传给他们。这一位 Jim Elliot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可能是这句话，我不知道各位你听过没有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各位没听过？他说大意是说，待会我还会再给各位比较准确的翻译。他说那如果一个人他舍去他不能留住的而留住他不能失去的，他说这个人不是傻瓜，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他们相信上帝带领他们，他们相信他们是依从耶稣基督的带领，他们 别人告诉他你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太太也知道，他们走之前跟他们的太太讲，如果我没回来，你们要准备好做寡妇。他们都知道这个风险，可是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值得的。各位，我们是这个基督徒，历史上有许多人，他们真的是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不以自己的选择意志为意志，他们以上帝的选择为选择。啊，当英国的威廉克里，他要到印度宣教，他浸信会的牧师告诉他说：“年轻人，你不用这么自告奋勇。如果上帝要印度人信主的话，上帝自己会想办法，不用你这么操心。”可是威廉·凯里他很清楚，这是上帝要他做的，他毅然决然跟同工前往英国。他41年在那边，他们带领英国，带给印度很大的一个信仰的帮助。我们更不用说各位熟悉的戴德森，当他要进到内地的时候，他英国的宣教士同工都笑他，在沿海的同工都笑他，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戴德森，他听懂神的心意，我们内地的中国福音大门不可能这么丰富的被敞开，被得到。各位，我们说，我们思想自己，我顺服神的旨意吗？我跟随耶稣基督吗？耶稣基督他能够顺服父神的旨意，我跟随他，我要做的是什么呢？各位，我们的目标，我们说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准备好壮志啊。这个层层就准备到这个原始部落，像 Jim Elliot 或是戴德森或是 William Carey 一样，我们不一定像他们某一个伟大宣教士或是属灵人物，可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学习跟随耶稣基督，效法他，放下自我，放下世界的引诱，放下自己的血气，放下自己原先以为可以紧抓的事情。耶稣基督不是看他自己的受苦死亡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他这里一个形容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路加强调基督的受苦，强调他后面那一个意义，他经过受苦是他得荣耀必经的一个阶段，因此耶稣基督他看到他的受苦，他是看到他后面得荣耀的一个结果。第二，我们很快的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也是跟随接受耶稣基督被拒绝的历程。那个耶稣基督向耶路撒冷开始走的历程，一起头就碰到难题。我们在读圣经知道，他打发人在他前头，他的同工，他的门徒，先到撒玛利亚去预备地方，为他预备。为什么？因为这个路途可能要走好几天，他需要有人接待。可是各位，这一个事情不是在新约的时代，不是很寻常的时代。我解释一下，耶路撒冷在这个加利利在这里，加利利有一些犹太人住，这里几乎没有犹太人住，这里耶路撒冷有大量的犹太人，因为是大城市。一般这里的犹太人，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要到这里，各位你看到这个紫色的，是一般的公路，当时罗马时代已经有的公路，应该最直接就这样走下来，对不对？不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不洁净，他们要来过节的时候不走这条这么直接，他们会怎么走呢？他们先跨到这边东边约旦河东，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再走进来，那多走好多路程。各位你知道意思，因为他们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打交道。可是耶稣这一次他 对他是一个特别的行程，他要面向耶路撒冷走，他选择走什么路？他选择直接走下来，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为什么呢？很明显的，他希望跟撒玛利亚人分享天国的好消息，因为犹太人不肯跟他们往来，只有我们的主他能够开启这个事情。可是有撒玛利亚人了不了解呢？接不接纳接待耶稣呢？他不接待。为什么？第一，他是犹太人，当然不了。第二，他们不认识他，他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而我们主的反应是不是非常的不高兴或是愤怒呢？没有。很奇怪，你们读过新约福音书里，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是非常的言辞厉色的指责他们。可是在这里，耶稣对这些撒玛利人却一点都不发怒。为什么呢？原因是他知道这些撒玛利人是不知不明白的情况底下拒绝耶稣，他们不是故意的，明知故犯的不要拒绝这个福音。因此耶稣他继续的他的旅程，他改了一条路线。可是他的门徒看到反应如何呢？这里说到雅各约翰非常的气愤，他甚至说，主啊，你就这样子吧，你有这么大能力，你就吩咐火从天上怎么样，就降下来把他们直接发兵器物就好了，做什么报复。各位，我们的主他斥责这些门徒，因为他们不懂得不了解我们主他的心。各位，这里我们看到跟随耶稣我们第二个功课，基督降世，他要把生命的救恩分享给人，可是他经常的还是受到人的拒绝。他没有怀怨，他没有不平，他谦卑的接受人对他的拒绝。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工作上，在你朋友圈里，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或是跟人分享基督徒的信仰，可是你的善意或是你的表达关切，可能并没有得到好的回应，而是拒绝、奚落，甚至嘲笑。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想，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这里得到一些安慰，我们不用灰心的，因为连我们的主他都被拒绝过。我们说撒玛利亚人他们拒绝耶稣，犹太人也一样拒绝耶稣。在路加十三章里，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说，耶路撒冷啊，他说他多次，你们多次杀害先知，又好像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你这里来的人。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哀叹。各位，我们从耶稣他的耐性，他的所做的，这里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说圣经提醒我们，勉励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因为到了时候就可以收成。因为有些事情真的是要等待那个时机的到来。因此第一，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情。第一，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近程的短的地方，我们放在远处，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将来能够改变。第二，我们相信祷告的功效。我们有同工一直说，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好的祷告，因为祷告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不是凭借自己的力气在改变一些事情，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在祷告里面经历他的改变。第三，我们在一些时候可能要绕道而行，我们不需要一意的要把一件事情投资在一个不断抵挡或抗拒的事情上或是人身上。耶稣暂时的转弯，可是他淡然处之，因为他知道撒玛利亚人以后还是会信主。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大规模的信主。第四，耶稣仍然以这怜悯的心肠来看待那被拒绝他的事情。第三，我们很快的说， 做门徒的一个跟随的呼召，也是一个除去我们生命的偶像的一个事情。那九章的五十七，各位刚才我们读到六十二，好像是好像跟前面换了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情况，路加举了三个人，他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情况。他们各自在他们人生里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交汇，有个对话。那这三个 case， 这三个情况都非常简短，都是只有两组对话就结束。可是他们其中就显示出几个很类似的情况。第一，这三个人都很可能因为听见了、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或是天国的信息，准备跟随耶稣基督。虽然这里没有明讲，可是他们不管是主动来跟耶稣讲，或者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似乎都已经听到了福音。第二，他们似乎都正在考虑，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同时，他们会面临人生一些具体的、实际的一些顾虑。第一个人讲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解释。他是主动来跟随耶稣，可是第二个人说他父亲离世，他需要去埋葬他。那第三个人呢？他说我跟随可以，可是我要回去辞别我的家人。他们都有一些顾虑。第三，耶稣基督针对这三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顾虑，他给予他们一些劝告。各位，我们再回忆一下刚才所说的，我们说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相信的人，他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准备去继续的来跟随这位主。因此这三个人，我们说他们是称他们是准门徒，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事情。他们正在考虑他们怎么样跟这位主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头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人他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好像是一个已经有决心了，下定决心要来告诉耶稣说我要来跟随你，那是一种积极的信心，是很好的，是不是？耶稣在这里应该给他特别的称许。可是路加的记载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只讲了一个，他说狐狸怎么样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他说人子呢没有枕头的地方。各位，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太多鼓励他的事情，好像有点浇冷水。各位，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好像这个人这么热心的说我要来跟随你，耶稣却告诉他说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就是一个可以安睡的地方都没有。那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是他说耶稣主动的呼召说来跟从我 follow me。可是那个人说主，我有一件事情，可跟随可以，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六十节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任凭死人怎么样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前面的死人不是真的死人，是灵性上的，很可能是灵性上的一种状况。他说这些让还不信或者不肯相信的人去埋葬，做埋安葬的事情就好，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各位，你知道这个几乎是很让人很难理解的。耶稣似乎对这个人有一个非常极端的 radical 的一个要求，说埋葬父母这个事情都不用顾，来跟从我。各位说，圣经里不是说孝敬父母是十诫的第五诫，是必须基础必须要有的吗？难道耶稣叫人跟随他要彻底到一个地步，连亲情都要割舍吗？第三个非常类似，有一个人他向耶稣表明他有心要跟随，可是他说我先回去辞别我的家人，告别。那各位，他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去跟他家人先沟通或是先告知，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告诉他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各位，我们看到这三个对话，耶稣三个回答，乍看之下，好像对于那个要跟随他的人，都提出一个非常高的难度极高的一个标准。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都会怀疑，是不是做门徒就要达到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呢？耶稣是不是强人所难之险呢？他是不是要那些人真的想到没办法，我们就打退堂鼓，干脆就不要跟了呢？所以我想这里有几件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的。第一，在三个人的例子，耶稣的吩咐，我们可以说显然不是给所有的门徒一种普遍的要求。各位你放心，所以不是告诉他跟随耶稣基督都必须要没有枕头的地方，都必须要你的亲人离世全部不可以插手，不可以去尽孝道去管，不可以跟家人再有来往，不是的。而是很可能的，这里是针对一种特定性，一种特定的原因来给予的。什么原因呢？是这三个人各自有他们实际的情况，需要这样子严厉的一种的挑战。哎，各位，你传福音，或是我不晓得我们这里各位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希望人信主，会告诉他说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你可以有平安，对不对？你可以事业更加的亨通，你可以难题容易解决，你可以银行存款更高，你可以国家富强啊，你可以家庭和乐，子女上好的大学啊。各位，你有没有这样做过？也许你没有，我有啊。我们有时候想说把信耶稣好处讲的多一些，是不是？可是这些是不是错呢？各位是不是错？哎，各位，你们今天真的是哈不太，空气太热了，是这样讲是对还是错？各位？我不觉得全错，好这样说好不好？这样不会全错嘛？我们信耶稣真的有平安嘛？对不对？难题真的可以求助神。可是各位，我们也都知道，信主或是得救，福音不是光这样的而已，是不是？福音包含信靠耶稣，包含以神为中心，包含听从神的带领，包含我们在难处之中经历神。如果我们信主，光光是为了上帝，你得给好处，不给的话，你走了桥。那我跟你讲，有一天你真的会信不下去。神有时候宁可用困难来使我们的生命被淬炼，为的不是更符合我们的心意。应该说，为的是让我们更符合他的心意。如果没有这些准备，我们很可能跟头一个人一样，头一个人他怀着非常大的热情说：“我要来跟随你。”耶稣说：“你先想清楚，这件事很好，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跟随主不光是一个热心的事情，跟随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位，我们刚才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心，凭着信心准备信从这位天地之间的万物的主宰，还是我单单为了我某些的好处，我更多的来求神？我们说这两件事情并不相冲突，可是哪一个是优先呢？耶稣要我们的是先想好，我跟随主头一件事情必须以主为主，以神为神，把神当神。我们说偶像是什么？各位，你看过中国很多庙很多偶像，可是有一种无形的偶像，我们都明白。你说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偶像的定义就是跟上帝抢荣耀的事情。如果有一样事情在你内心里是跟着上帝在抢荣耀，这个事情很可能是我的偶像。很可能很抱 现这个很可能上帝有一天会对付这件事情。在后面两个的例子里显示出耶稣了解到这两个人他内心真正的一个情况，安葬自己父亲绝对不是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讲，在流亡地下那个以利亚夫利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头一件事跟他怎么讲，他说我要回去辞别我的父亲。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我对你做什么呢？你尽管去吧。一样是跟随，为什么他可以这个人不行？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不同。有一些人他们把亲情，把他的舒适，把他的手上有的东西当作是他紧抓的事情，你越紧抓上帝就偏要向你要。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各位记得路加十九章讲到一个少年的官，你记得吗？十九章的时候，那个该撒得救，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把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谁就还谁三倍。”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耶稣没有要他，你注意看，耶稣没有要他要把所有财产都怎么样，都舍去。可是十八章的时候，那个少年的官，他好到什么地步？他好到他是一个品格高洁、非常敬虔、律法通的不得了。这个人跟耶稣讲说：“哇，怎么样的得胜有神？”耶稣说：“你还差一件。”各位是哪一件啊？你要变卖所有的，还要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呢？你要变成无产阶级，然后还要来做我的跟班。这个人是有地位，他有立刻啊，塞哟娜娜，拜拜，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对该撒，钱对他来说，他深信主，钱不是捆绑。对于这个少年的官，钱是他最大的捆绑。各位，我相信，换是另外一名门徒，耶稣从来很少会用这么激烈、这么严苛的一种的标准，必须要如此，不要回去安葬，不要去跟家人辞别。为什么？因为你一辞别，事实上是你的借口，他就不会回来了。各位，你懂我意思吗？耶稣说，算清楚，到底你跟随主重要呢，还是你把这些自己认为我最重要的事情，把它阻拦在我跟随主的上面。耶稣看出这两个人内心有一种盲点，他们不愿意放下这些，这些事情，不管是钱财也好，权力也好，享受也好，安定也好，或是各样的需要，都可能变成阻拦我们跟从神的事情。各位，有人这样说，人生的抉择最困难的事情，常常不是在好与坏之间，你懂我的 good and bad。good and bad 非常容易选择，这个是坏的千万不要选，这个是好的一定要选。常常最困难是什么？在 good and best 的之间，好跟最好之间。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那个东西对你最好，可是你很难把次要的东西放下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次要的东西对你的生命有一种力量，会让你宁可选择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说你，我是在说我自己。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如果心中有一些事情容易把我们紧抓住，已经快要变成偶像了。各位，你千万记住另外一件事，我们说我们也知道要清除这些偶像。第一，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二，他也不是凭着我的意志自己去苦苦的努力，说我一定要丢，我一定要丢。各位，你需要信靠上帝的恩典。上帝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这些呢？ Surely, certainly。 为什么呢？他哪会 宁可让你心中有个偶像来取代他的荣耀呢？有一位作者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被呼召来跟随神，是被召唤来进入一种独特的一种 attachment 跟上帝的接连的关系里，这种接连关系里是因着恩典而造成，升华了一切律法，就是道德的教训以及信心的事情，信心跟道德要求都会在跟随主这件事情上成为同一件事情。各位，你是说我没有能力，我这个事情舍不下？各位，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最后，我们说，各位再回应一次，我们说做主门徒包含什么意义呢？我们说跟随，跟随谁？跟随基督，是不是？啊，跟随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做好人？是不是每一周去参加教会活动？是不是捐助一些救助穷人？这些都是好的，可是这些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跟随耶稣基督是一种内心的事情，从内心到行动，我们准备好要来与耶稣同行，我们准备好学习他的束缚、舍己、生活、心思、使命、怜悯、祷告，我们准备好让父神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准备好对他话语的遵循。但愿上帝祝福我们圣光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光照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如此啊，常常难以谦卑束缚你心意的人，我们宁可自己做主，宁可自己的打算。主，让我们寻求你，免得我们在这个跟随你的路途跌跌撞撞，好像走得十分的艰难。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品尝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要我们跟随，他也是我们的 partner， 他是我们的伴侣，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的安慰者、鼓舞者，他乐意我们跟上他的脚步。主，在我们跟不上的时候，帮助我们思想你是怎么样朝着十字架道路前进，好让我们可以把那些重担摆下，那些缠累我们的事情摆下，来快跑跟随你。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